末路狂奔，中共新军事动作上武统。中共罕见让步不寻常，时间藏密码。移民英国港人遭报复，被扣巨额退休金。黎智英复核港府，拒英国律师辩护。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3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权在国内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困境，习近平近日视察南部战区，中共中央又出台征兵令。观察人士认为，北京这些举措固然和明年年初的台湾总统大选有关，但亦不能够排除中共对外开战转移内部矛盾的可能。请看报道。
中共今年开始密集修订军事法律法规，在4月12日，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宣布对征兵工作条例进行第二次修订，几个新增条款值得关注。首先是第29条，规定退出现役的士兵可以再次入伍，而且优先安排。其次新增第9章，名为战时征集，意味着一旦宣布为战时，当局可以强行征兵，亦就是捉壮丁变成合法。同时，原版征兵工作条例中第3条被删除，这一条规定征集新兵以22岁为上限，而且被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服刑的公民不能够被征集服兵役。这个意味着修订后征兵不再有22岁的年龄上限，狱中囚犯亦可以被强制服兵役。同一时间段，习近平视察南部战区海军，并强调要深化练兵备战。中共在军事上作出挑衅姿态的背景，在国内出现更多挑战，除了始终不能够提振经济，无法挽救失业率之外，民怨有爆发的迹象。最近有相片流传出来，显示竟然有人在安保严密的天安门的红墙上喷字。从相片看，字样似乎是习近平共产党必须落台。这个是继去年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抗议中共并引发厕所革命、白纸革命后，又一次直接挑战中共暴政。一些观察人士担心，面对国内政治经济压力，习近平只是剩低对外开战一个办法，来证明中共政权和自己这个伟大领袖的正当性。今年年初，外交政策杂志曾经刊登丹麦驻台自由记者海尔特的文章，指习近平为了稳住政权，很可能会趁机攻打金门和马祖两座前线岛聚，以转移国内注意力。不单止台湾，目前中共与美国率领的自由世界的对抗有规模扩大的趋势。菲律宾和美国已经加强军事同盟，最近菲律宾公布新增加4个供美军进驻的军事基地，其中2个位置接近台湾。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南海进行的军演是有史以来东南亚最大规模。日本外务省11日发表今年度外交蓝皮书，采取强硬措辞，直指中共掌控下的中国不排除对台湾动武的态度及在海上的军事动向是史上最大的战略挑战，并说国际社会正处于历史转折点。美国政治时事评论家张家敦去年年底在世界政治研究所举办的活动上预警说，习近平在动员中国人备战，为了转移民众不满，他可能会需要一个外部敌人，台湾、日本、菲律宾等都有可能。现在的国际气氛如同二战爆发前的1939年。张家敦强调，毛泽东没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能力，但习近平有。美国目前正在印太积极布局，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将访问越南和日本。台湾军事专家奇洛伊4月12日对大纪元表示，在南海各国中，越南是最重要的。越南的国土是长条形的，从北到南全部涵盖南海，越南可以从任何一个点去切断整个南海。越南的金南湾海军基地离南沙只有400公里，而中国三亚到南沙足足有1000多公里。 其乐而话，所以中国绝对无办法同越南反面，反面的话，南海就好难了。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话：面对中共扩张威胁，美国的做法是先准备好硬的一手，亦就是先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将军事布局好，然后再来对话。
中共四月十二号突然宣布，将在十六号至十八号在台湾北方空域划设禁航区。之后再将禁航时长缩短为27分钟。至于背后的原因，有不同的讲法，请睇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民航部门十一号晚通知台湾交通部，将以从事航太活动为由设置3日禁飞区，因为禁飞区是在台湾管辖的台北飞行情报区内，需由台湾政府向航空公司发正式通知。台湾官员对路透社说，这个禁飞区可能扰乱航班，大家都感到难以置信，因此透过外交、情报及飞航等多种管道说服北京取消原计划。之后中方将禁飞时间改为27分钟，时间是16号上午9:30到9:57。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航政司官员指出，飞行管制时间缩短为27分钟后，对航班的影响较小，或者透过航空公司适度调控就可以不受影响。这次的情况和去年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军演不一样，因管制时间短，因此航班相对容易调控。彭博社报道说，北京当局还未有就禁飞一事发表任何公开声明，这件事发生在两岸紧张局势之际，是相当罕见的妥协案例。报道引述澳洲国立大学台湾政治及两岸关系专家宋文迪指，北京当局在接到台湾抗议后改变计划，这个绝对不寻常。宋文迪指出，北京当局调整计划可能显示中国政府不同部门间协调可能出现问题，航空部门可能出于技术上的必要要求较长的禁飞时间，但之后经济和外交部门又将它缩短，以最大程度减少邻近地区的反弹。路透社后续报道指出，中方这次禁飞，连日本和韩国都收到消息。韩国交通部表示，中方告知韩方时提到，禁飞与卫星运载火箭上有物体坠落有关。有观点认为，从时间上看，中方这次意在挑衅美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自15号开始印太行，先到访越南，然后到日本参加16号至18号的 G7 外长会议。北京就在同一时间段出台两大挑衅举动，先是13号至15号在接近越南的北部湾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接着16号在台湾北方空域划设禁飞区。布林肯从越南飞往日本就必须经过该管制区。
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为了避免遭遇中共和港府的政治打压，大量港人选择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并移居英国，但近日有消息指出，港府为了报复这些移民，竟然扣落他们的退休金，涉及总额多达22亿英镑。请睇报道。
据自由时报13号报道，人权倡议团体香港观察近日公布上述数据，报道说英国政府在香港和中共打压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根据 BNO 计划帮助数百万港人取得英国公民身份，中共政府因此展开报复。香港政府规定，市民不能够将移民英国作为提前领取退休金的正当理由。迄今有超过9万香港人因为出走英国受到惩罚。香港观察政策和倡议主任古德曼指出，这个是不给持有 BNO 的人士取得属于他们的财产。
针对国安委及入境处拒绝英国御用大律师欧盟来港代表抗辩，四月十一号，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上诉高院提司法复核，指控国安委及入境处处长违反国安法。请睇报道。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上诉状指出，国安委不认为人大释法为他们创建新功能，指称欧盟在本案受雇代表黎智英很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及违背国家安全利益。国安委仲建议入境处拒绝欧盟入境香港的工作签证申请，以及入境处处长拒绝批给欧盟工作签证，这些决定都僭越国安法第14条，因此要求撤销上述决定。另外，诉讼书仲指出，高院已批准欧盟来港代表黎智英，但国安委通过建议入境处拒批工作签证违抗法庭命令。针对上述情况，本身是律师的时事评论员桑普分析说，在新香港及港区国安法下，黎智英胜诉机会不高，但案件无论成败，最大意义在于彰显出香港法治不彰，人治当道。桑普仲说，黎智英国安案的全程都反映出港共政权牢牢掌握大权，法律如同虚设。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